天父，我们感谢你，早晨让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跟前，有这个机会，我们来敬拜你，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也能够再一次来聆听你的话，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华人新年快到了啊，明天就是除夕啊。星期二就是这个周一啊，那今年是虎年，换句话，今年我也快50啊，有人也跟我差不多快50了啊，那我小的时候就一直觉得说，为什么人家把我看得那么年轻啊？那我总是。看起来不是很老，人家都不尊重这个年轻的，好像不成熟的人。不过前几年的时候，发现自己有白发的时候，心里面倒是有一点不服的感觉啊。为什么那么快就白发就出现了啊？我信主也差不多37年了啊。我信主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信主的啊。你们听过我的见证，但是有些人还没有啊。我小的时候呢，我们家人都是去教会的，但是我爸爸还在的时候，我爸爸在我7岁的时候过世，他还在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认真，我们就只是去教堂做做礼拜。生活当中很少会想到这个耶稣基督啊，对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就只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一种我们家从小就是去教堂，那每个星期去就回来，家里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到说基督教跟我个人的生活什么关系？对我们家里面这个在追求的东西完全也没有影响。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爸爸那一边的家族都是那样子，没有一个认真的，没有一个认真的，大家就只是去教堂。一直到我父亲过世了之后，我们的家，我一家人就必须要搬去投靠我们的远亲，在远亲那里，大部分的人都是没有信仰的，有的话就是天主教。但是有一个小叔，他是去基督教啊，他就把我们带回到教会去。就在那个时候，我们开始，对信仰认真起来。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想到耶稣基督在我人生里头有什么意义。你说那时候我还很小啊，的确啊，我是3岁信主之后，14岁。我就决定，我以后要做传道人，做牧师或做宣教士，还没定。但是呢，那一个心智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一直以来都有的。因为在我从小的认知里头，我就认定说，只有一件事情是有意义的。我们在世上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追求很多样东西，但是只有一件事情是最有意义，是有意义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做传道人啊，但是呢，神却呼召我在教会里面服侍啊。之前在团契里面服侍，之后在这来到美国之后，在查经里面服侍。后来读了神学院之后，做传道人之后，又在教会里面服侍。在服侍的当中，有很多要面对的困难。每一次困难的时候，碰到走不下去的时候，或者说心里面很多这个怒气的时候，都需要回到耶稣面前。都需要耶稣。那有一次，服侍的当中觉得很受委屈，那个委屈也不是跟人家讲了就能解决的事情，所以就一个人躲在房间里面，就一边 拿着圣诗一边弹琴一边也不晓得要唱什么，就这样子弹，然后就唱告诉自己说我要把我的眼目转向神。所以在那当中，神借着他自己的诗歌安慰了我，提醒我这一我需要靠他，不是靠人才能够面对一切，就那样子就走出来了，并没有说问题解决了，但是我却晓得说我需要靠耶稣基督，需要靠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不是只是说在教会里面需要耶稣，我们的人生你不是不管你信不信这位耶稣，你都需要耶稣。今天的这个标题，他在你里面吗？我五年多前来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给你们看过类似的广告，不完全一样，但是今天呢给你们再看另外一个广告，都是同样的 Gatorade 的广告如果你记得的话，几十年前的话 Gatorade 有一个广告叫 Is it in you 我们来看一看然后我们再谈。
It's being the guy with the ball. It's being the only girl out there.
It's finally making a play that you've never made before.
It's being scared and playing like you're not.
It's running as fast as you can.
It's getting dirty.
It's having guts.
It's never wanting to stop.
Never wanting to stop.
It's having fun.
It's getting better.
It's playing with your friends.
It's teamwork.
It's winning the big one.
Gatorade. Gatorade.
Gatorade. Is it in you?
Huh?你看过的话你大概知道，你没看过的话一下子就过去了，你也不晓得他在讲什么。但是他广告里面说什么，他的意思，他第一句话一个小孩就出现，他就说 It's about the one who have the ball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要成为那一位拿着球的人，就是整个球赛就靠你了也就是在这个球赛中做那个唯一一个的女生，也就是做最终做到你以前做不到的事情，就是在胆怯里头怯场里头你仍然往前走需要做一个急速的转弯不怕肮脏有胆量绝不放弃乐在其中每一天都进步与团队一起在努力，也就是为了赢那很重要的比赛球赛。最后他就问说他在不在你里面，换句话说这广告呢意思是说这些人呢都有一个秘诀，他们都喝这个运动饮料喝了这个运动饮料，连他们流出来的汗都有彩色的，其他的都没有颜色但是他们的汗是有颜色的因为是从这个 Gatorade 流出来的这广告当然有点夸张但是呢我是觉得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今天每一个人生要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耶稣基督在不在你里面？他在你里面吗？当你拿着面对你人生的这个球赛的时候甚至人生在比什么赛你可能都不清楚的时候，他就不在你里面。耶稣基督不是只是来帮助我们来比赛的，他甚至来要告诉你人生真正要赛跑的要比的球赛是什么。很多年前我在阿肯色开始这个大专团契的时候，我们其中有一个活动就是我把大专生带来，他们一进到房间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我已经布局了这个我跟你们分享过我已经布局了，我在当中呢做一个 一条线啊，他们一进来呢，他们就往两边跑，然后有一粒球。我布的局是什么呢？布的局是我们一进去的时候，我什么都没说，然后请两位弟兄就开始拿起球来打了啊，就开始来比了。然后其他的人就看到这两个弟兄在比的时候，那弟兄也把他们拉进去比了啊，所以他们也跟着比了，打来打去，然后他们就说这个规矩是什么，然后这啊到底是谁赢？最后有一个女生，她就不耐烦了，她说我们一进来就开始玩了，这个要带领球赛的人都还没讲半句话，到底我们在要来做什么啊？那这个游戏呢，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有时候我们进去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假设，人生的这个比赛要这样子比，但是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主持比赛的人他还不清楚他要讲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比了，我们就再开始玩了，我们人生就这样子玩，玩到最后的时候，我们就这样子花了我们一生的时间去夺得我们认为人生夺得的冠军，但是最终人生是不是这样子比的？人生所跑的路是不是这样子跑的？是谁造了这个人生来决定人生要怎么走的？我们有没有问？我们有没有去寻求？我们今天来看的就是在哥罗西书的第一章24节一直到第二章的第五节。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呢，是延续上一次啊，我们讲到说我们的这个世界观，我们人生观应该是要怎么样的。那今天呢，这段经文特别来讲到保罗他的一个服事的一个态度啊。所以呢，今天我们来看这里，因为前面的时候在第一章的23节，保罗说，我保罗也做着福音的指示，讲完了这个之后，24节到2章的5节就开始讲他怎么做一个福音的指示。我今天要这样子，我要把经文一节一节的讲，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在团契里面查过的，但是我想一节一节的稍微讲一下，最后呢，讲完了之后呢，我要举出三个点让大家思考的。这段经文说什么？你注意看的话啊，我要你们先注意一下，就是当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一开始保罗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感到欢乐，感到欢乐，是讲到保罗他的一个心情，而且他是在受苦里头感到欢乐的，我为你们受苦我感到欢乐。然后你读到这个第一章的最后一节的时候，他29节他说无以此劳苦，他不但受苦他还劳苦，是照着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应用的大能尽心竭力。所以保罗有为一件事情尽心的竭力。然后在第二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你又发现到说他又重复这一句话，我愿你们晓得我是何等的尽心竭力。讲完到最后一节的时候，保罗说，我的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你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这个大概是讲保罗欢喜，受苦的时候欢喜，保罗也劳苦，他劳苦也尽心竭力，他为一件事情在尽心竭力，那是什么？我们从24节开始看，我念给你们，现在我为你们受苦感到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做了基督教会的执事，是照神为你们所赐给我的职分，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在这里保罗说，我现在要讲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为你们受苦，我 欢乐。这里一个主要的一个动词就是我欢乐，我在为你们受苦当中我欢乐。你们受苦会不会受苦的时候是不是快乐的时光？不是啊，受苦啊，如果你是学校考试啊，你读得很苦，你不会边读边那边嘻嘻哈哈的笑啊，人家会说你疯了啊。啊，保罗说，我为你们受苦感到欢乐。他为什么感到欢乐？他说他是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而受苦的，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有一句话很奇怪，他说我要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里基督的患难是指什么啊？你们各个团契也许都有讨论了啊。那他说他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他绝对不是说基督十字架上的患难，因为基督十字架上的患难是已经成全了，也成就了，也完成了，不需要保罗再去补他。但这里讲到基督患难的缺欠是什么呢？中间不是说到说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吗？哦，原来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你记得有一次保罗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在迫害教会，就是迫害教会的时候，他起码到这个我已经忘了那地方了，临时想不起来啊，大马色，对啊，到大马色要去迫害基督徒的时候，忽然间有大光照下来，是不是？然后天上有声音说，扫罗，扫罗，那时候他叫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啊，保罗是要逼迫教会的，但是耶稣基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逼迫教会就是逼迫基督，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他在这里讲到说，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的时候，不是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患难，而是讲到耶稣基督身体教会在地上的患难。为什么说是缺欠呢？因为圣经早就预言我们教会要受苦，要为基督受迫害。这个迫害是预定的，这个迫害是一定会来的。保罗说，我就去受那个要来的，还没有受完的迫害我去受。所以那个缺欠是说，指的是那一个神已经预定的要受的迫害，还没受完的，保罗去受了。25节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跳出来，这是同一句话了啊，从24到29节是一个句子。25节他就跳出来讲这个教会，竟然提到前面提到这个教会，他就说我是做了这个教会啊，就是这教会的执事。是怎么做的呢？是照神为了你们赐给我这个职分。神赐给保罗这个福音的职分，传福音是为了信徒，为了信徒能够知道福音，他得到这个职分。从某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今天做牧者呢，做牧师呢，在这里呢，也是为了你们来做牧师的，是神为了你们赐给我这个职分，不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也绝对不能够是说，将来如果说你们读书毕业之后，发现身份有问题的时候，想到说教会可以帮我办身份，你就去做传道人。千万不要为了这个目的去做传道人，千万也不要为了找不到工作去做传道人。他是怎么得到这个职分的？是神为了信徒们赐给他这个职分，目的是要做什么？ 目的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保罗做教会的执事，教会的传道人，是神给的职分，目的是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在二十五节，当他讲完二十五节之后，接下来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保罗就接下来说，这道是什么？这道就是奥秘。奥秘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次讲到奥秘，我们就觉得很奥秘，是不是？要解释这个奥秘是很难解释，因为它挺奥秘的，所以我们常常用这种很玄的方式讲奥秘。二十六节讲得很清楚，这奥秘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但如今向他圣徒显明了。所以这个奥秘是什么？过去隐藏的，现在显明了。换句话，请问现在知不知道？知道。过去知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奥秘的一个定义就是说，神不讲你猜不出来的。你不可能看着星星月亮，你不可能看着大自然去猜出来的。这就叫奥秘，你必须神告诉你了之后你才知道的。而在旧约里面，神没有清楚的讲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有一些暗示，但是你没有办法就这样子猜出来的。而如今向他圣徒显明了，所以既然今天显明的，今天就不是奥秘，就不要在那里说这个很难懂，因为是个奥秘。这个奥秘不是指那种的奥秘，这个奥秘是指在旧约里面隐藏的，而在新约里头已经显明了。新约里头就是圣经后面一半啊，显明了什么？显明了什么？二十六节讲到这个奥秘的时候，接下来二十七节就说为什么显明呢？因为神愿意叫他们知道，神愿意叫他们知道，神愿意叫我们知道的。这个奥秘是可以知道的，因为神已经显明了，也愿意我们知道。这奥秘是什么？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当中，这奥秘在万邦人中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这是一个奥秘，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很难想象每一个宗教，你说宗教教都是叫人做善事，是不是很多宗教都是在寻求神，去寻求一种天人合一的这种的关系。但是福音的奥秘是什么？福音的奥秘是讲到说，耶稣基督来寻找人，他亲自成就了这一个，不需要靠任何的方式，只需要靠我们来到神耶稣基督面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承认自己无能，而接受耶稣基督，而基督就因此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这今天这个道理听多了，对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话题，神在我里面。你看很多这种以前的金庸武侠小说，是不是都是靠一个人怎么得到一种无穷的内功之后他就不得了，那我们就羡慕 小的时候听到这个故事，看到这种的连续剧的，心里羡慕，说我里面能够有一种大能。但是你却不晓得创造宇宙万物的主能够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件何等稀奇的事。我们今天每个人在寻求的就是从里头有一个力量，是不是？工作里面有这个聪明运动里面有这一种的技能，我们都寻求一种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显在众人当中显出自己很特别。但是你很难想象神一切资源、一切才干、一切大能的这个源头，既然能够在借着基督在我们里面。所以他说这个奥秘是什么？这个奥秘不是你去上山下海去找来的，这个奥秘就已经摆在你眼前。因为耶稣基督来，他来是要赐给我们一个生命，让我们这个生命有神在我们里面。你想一想，你每天起来会不会觉得空洞？有神在我们里面的话，为什么会觉得空洞？你想一想，你面对今天的这个疫情，你面对工作的挑战的时候，你会觉得无助，好像没有盼望。有神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会觉得没有盼望，会觉得无力无助？所以当保罗在这里讲到说，这里有一个奥秘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如今已经显明了，而且是神要我们知道的，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荣耀就是这个奥秘在万邦人中，也就是基督在信徒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我要讲一些现象啊，并不是说那些现象不好不重要，乃是要指出为什么。今天有很多人要在教会里面寻求一个感觉，是不是？歌要唱的感动，祷告要有感动，我们来甚至希望圣灵充满的时候有特别的感觉。我的问题不是说这些不重要，我的问题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神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我们还在寻求一个好像我们里面空洞的这种的光景？为什么？这就是保罗在哥罗西要谈的，神已经与信他的人所谓的那种天人合一了，为什么基督徒还过着好像他很需要很多东西一样？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讲啊，我们这一节一节就来看。27节讲完了之后啊，他讲到说，那是一个何等丰盛的荣耀，这奥秘在外邦人中，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然后28节他就讲说，就是这个他，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所传扬的。我们怎么传扬呢？我们要劝诫个人，我们要教导个人，我们用诸般的智慧，要把每一个人呈现在基督里面得以完全。我们要传扬基督，传扬基督是怎么传的？其中一个包括劝诫啊，劝导、警戒啊，有责备的意思在里面的，不是只是在拍卖东西一样的啊，都是讲好的方面啊，也要指出罪的问题，要教导每一个人，用各种各样的这个知识 要把每一个人呈现在基督里面得以什么完全，完全这个字就是成熟。你会发现到说耶稣、不是保罗传扬耶稣基督，不是只是传到有人信主为止，他要传到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在基督里面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这是他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这个奥秘，不是只是让我们透过这个奥秘耶稣基督进天堂而已，这个奥秘是我们信了主之后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的一个途径，不是靠别的，就是靠这位基督。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不是只是开了一个天门而已，耶稣钉了十字架让我们能够在这里因着他罪的赦免之后，他钉的十字架的救赎要救赎我们，以致我们可以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与神同在合一的那一种的光景。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觉得说很空洞的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不是需要在福音以上更多的道理，或者福音以外更多的方式，我们需要福音。我们传扬乃是透过劝诫个人并教导个人，是用诸般的智慧为要呈现个人在基督里得以完全，得以成熟。二十九节，为此我劳苦，我是为了这个目的劳苦。是怎么劳苦呢？是照着他在我里面所运用的这个大能尽心竭力的劳苦。这个劳苦是他竭力的劳苦，尽心竭力。他尽心竭力就是为了让每一位信主的人能够知道基督，就是让他们能够达到完全的地步的那位基督。这个福音就是让每一个人能够达到完全地步的这个福音。为此保罗尽心竭力，他不是只是靠自己的力气来努力，靠自己的力气努力很快就用完了，这个努力他还要靠着神在他里面所运行的能力来努力的。所以来到第二章的第一节的时候，保罗就说，我愿意你们晓得我是何等尽心竭力。我愿意你们晓得，我要你们知道我是何等尽心竭力。他尽力的一个目的就是让基督徒们能够完全的在基督里面得到完全成熟。这是保罗的努力。他对象是谁呢？是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这句话可以讲到是说他有三个对象，一个是你们，一个是老底家人，一个是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或者就是同一批人，你们也就是在老底家里头的，也就是那一些我还没有见过面的。不管是怎么样，他的意思就是说甚至他没见过面的他都愿意那样子的去尽心竭力。我们也是没有见过保罗的面，是不是？保罗也没见过我们的面。如果保罗今天还活着的话，他也为我们尽心竭力的去传扬基督。接着呢，传扬基督的目的是什么？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可以得着凭悟性的确信而来的一切丰盛。 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有一点不太一样，意思差不多，但是呢有他的意思是说，这个的信心不是单单从一个盲目的这个信心来的。常常我们跟福音朋友谈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都这么认为，信心跟理性是分开的啊。他在这里说，乃是在悟性里面所认识的这位基督之后，而从你的认识里头所产生出来的一个确信、深信，而因为这个深信而带来了一切的丰盛，一切的丰盛。但那一天我在那个房间为着服侍的事情很辛苦很心痛的时候，我就来到神面前，我说神，那怎么办？还要继续这样子下去吗？还是我就放弃了，从此之后再也不服侍你了？但是神就在我在那里没有其他的方式，也找不到任何的人帮我解决问题之下，当我在那里向他唯独向他祷告的时候，神就在我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力量，让我忽然之间能够走下去，不但能够走下去，而且可以喜乐的走下去。这个东西你说很玄我也很难告诉你来龙去脉，但是在基督里面，当你一旦体会到基督的爱的时候，基督的爱透过圣灵放在我们内心里面所产生的力量是远超过一切，那个力量里头有一切的丰盛，你所需要任何的各种各样的辅导，在基督十架的爱里头，那个丰盛一来的时候，什么都不需要了，因为一切都在里面。在婚姻走到这个尽头的时候，你再走不下去的时候，你觉得说除了离婚还有什么办法的时候，当你愿意来到耶稣基督十架的爱面前降服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从中有那一切的丰盛，大到他可以赐你爱，不是只是补足你能够走下去的力量，而且能够更多的爱你的配偶。当你心里面恼恨一个人，不是只是一时，是长久以来一直在欺负你的人，内心里头你目前来说你已经来美国了可能你的所恨的人在国内，你以后再也看不见他了那这是你觉得最好的方式。但是如果你来到基督十架的爱面前，你在他里头可以找到一切的丰盛，不需要你跑到美国才能够过平安生活的，就是你在你所恨的那个人身边也能够有那个丰盛的饶恕跟平安。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信徒们，我是何等尽心竭力要叫你们的心得安慰。如何得安慰呢？你们会因为爱心互相联络，你们因为会因着认识耶稣基督，因为这个确信而从里头得了一切的丰盛，使你们使他们真知神的奥秘，就是基督。你试试看，你就来到基督面前，你很难想得通我这个问题跟基督什么关系，来到基督面前又能够解决我什么问题。你试试看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说，主带领我，让我知道我当怎么做。 第三节就说，因为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藏在它里面。如果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就表示在基督外面你找不到真正的知识，真正的智慧。这里讲的一切的智慧跟知识，不是说，也可以说一加一等于二，这个也是一个知识，是不是？连一加一等于二这个规律也是在基督里面造的。你有什么东西不在基督里的？但是这里更多的是讲到说，你人生所需要面对你人生一切的这个智慧跟知识都在基督里。他特别讲到的是以前所隐藏的，现在所显明的，也就是说不是只是平常我们可以悟到的这种的知识，是讲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救赎的这个智慧，他能够带领我们面对人生高高低低任何的问题跟挑战。不信你可以试试看。我说这话免得有人用花言巧语迷惑你们。今天开个头，下个星期会讲更多一点。基督徒有可能被迷惑而离开基督的丰盛，以致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虽然是个基督徒，虽然有神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的生活里头却是十分的缺乏，十分的空洞，十分的迷茫，因为我们被花言巧语所迷惑了。我身子虽在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所以对保罗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弟兄姐妹的信心，对基督的信仰啊，是真实的，也是啊，按着真理。当我们的信心坚固的时候，他就欢喜。所以有三点我要稍微提的啊。第一点就是基督真福音真道是值得我们尽一切的努力去得着，去传扬。保罗讲到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是为，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为此劳苦，是照他在我里面运行的大能尽心竭力。刚刚我们读的哈，我愿你们知晓得我是何等的尽心竭力，是为你们和老底家人，并一切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这是一个传道人，他对着他的职分要把基督的道理传的全备的一个心，他尽心竭力，也就是他面对许多的挑战啊，这个那个字的意思里面，有些翻译本把它分成征战啊，乃是造神运行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大能，甚至为他所没有亲自见面的人都愿意。这样子的尽心竭力，保罗没有三天打鱼两天什么晒网啊，当然是尽心竭力。他传福音并不是偶尔做一做，他的劝勉不是偶尔打个卡啊，说神让我做了啊，这个月的扩大拿到了。他乃是尽心竭力的去做，他靠着神的大能， 唯一的信徒，因为基督是唯一的途径。在你们当中的传道人跟牧师也应该是这样子的。保罗在另外一个地方想着说，我为你们呢发了心里面产生嫉妒啊，因为我恐怕你们呢心偏邪了啊，向着基督不是纯正的，而跑去又爱其他的东西。在我们当中很多的基督徒的心是偏邪的，除了基督你还爱很多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尽心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耶稣基督来成就这个救赎，就是让我们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得到新的生命，好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了。有几个人是这样子的去爱神了，或者尝试去爱神了啊，如果你甚至说我是愿意这样子做，但是每一次做都失败的啊，那还好一点。恐怕很多人就还给自己借口说，我怎么能够尽心尽意呢？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很多基督徒可能还处在这里。好一点的话啊，会为自己的这个光景难过；不好一点的话，就认为说，大家都是需要经过这个过程，我这样子又有什么关系？那是很糟的事。那是很糟的事。保罗啊，为这个福音尽一切的努力。我们有没有一样的为这福音尽一切的努力，让这福音的真理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结果增长？第二，福音道理本是个奥秘，但如今已经显明，就是基督，就是他基督，即基督如何在我们里面作为我们的生命。这讲得很清楚，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也就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了荣耀的盼望，要叫他们的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联络，可以得着这个凭悟性之确信而来的一切的丰盛。那第一章的这个主题又出现了，你看他这里讲到说，你们的爱心，你们的确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那一个荣耀的盼望而来。那又回到原来的话题了，你到底在盼望什么？基督是不是成为你荣耀的盼望？不是的话，你不会有这个爱心从他而来，你不会有这个确信从他而来。师母做师母其实做得很辛苦的，有一段时间他做得快放弃了，到一个地步呢，我为了他也可要放弃的，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退出来。我为什么跑到 Louisville？ 因为退出来了，所以退出来的话，那他不要我继续做传道人的话，暂时不做的话啊，那我就去进修去了，我又去神学院再去读。就在那个时候，他在 BSF 里面读以赛亚书嘛，他跟你们做个见证啊。我为什么一直讲？因为这个话题，神必须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必须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也是一直在讲的事情。你们都知道，又不是新鲜的，又不是这一次第一次听过的，听了好久了，很多次了，但是总是有借口把它推在一边，不去想它。那一次的时候，他就开始思想，神是全能的。就在他思想神是全能的当中，他就开始慢慢的体会到神是可信的，是从他觉得神是可信的当中，慢慢那个丰盛就出来。 那有一天他没有特别跟我讲什么，他就跟神祷告说，如果 Dennis 下一次再提说他要回去当传道人的话，我不会拦住他了。我也不知道他做这个祷告，过不久我又跟他再提了。也不是说就那么一次，其实我跟他一直都在跟他提，所以并不是巧合啊。那他就愿意了，他就愿意了，问题没解决。但是呢，在他里面，因着他的眼光在神身上，他看见那个荣耀的盼望，神掌权的盼望，里头的确信就出现了。里头的确信出现，就尝到那一切的丰盛。当我第一次神学院毕业要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我老大出生，那是在2006年啊，不是，我们去读神学院的时候是要开始读神学院的时候，我老大出生，2002年，那时候我们要搬家到Kansas City 去读，他2个月大。然后来我跟李燕，后来这个心结被解开的时候，他愿意再重新回到这个全时间的服事道路上的时候，我的老幺出生了。当我们要搬家的时候，他2个月大，所以对李燕来说这是很特别的，因为他觉得说第一次老大出生的时候2个月大，我们出来全时间服侍，对他来说后来他受不了打击，他失败了。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好像又在提醒他，或者说神在安慰他，同样的情况，同样的2个月大的 baby， 我们同样在那个2个月大的 baby 的时候我们搬家，也就是神似乎在安慰他说，我再给你一个这个机会，这一次绝对不会出错。不要认为说第一次失败，这一次我给你同样的光景，让你知道说这是神的作为。那是不是说你生了 baby 之后2个月之后就要全时间服侍？不是，这只是在我们的故事里头，这个巧合并不是一个巧合啊，但是是神的时间，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方式来提醒我们神是可靠的。第三，信徒当在基督里成熟，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真知道神的奥秘，不被人用花言巧语迷惑。在世上有很多东西会迷惑我们，让我们离开耶稣基督，让我们眼目离开他。世上的追求也好，以后下个星期我们谈到说世上的这个理学，人间的一个小学啊，我们会稍微解释啊，也好，帮助让我们觉得说我们在地上的问题不需要靠基督，我们靠基督以外的方式。所以身为一个牧者，今天信息没有结束，因为我们下个星期还继续谈啊。身为一个牧者要尽心竭力的是什么？每一个信徒在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要提醒他们耶稣基督是一切丰盛的源头。婚姻里头的这个困难不是只是沟通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的丰盛才能够继续往前走的。家庭关系的问题不是只是沟通技巧上的问题，而是我们需要在基督里面得到那个丰盛才能继续走的。人生空洞，觉得无路可走的问题，不是只是这一条路，而是整个人生的方向 只有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这个盼望。这个盼望不是只是一个你懂的啊，保罗在这里说，一切的知识，一切的悟性。所以不是只是你知道，而且你在你的认知里头有一个体会，在体会的当中有一个确信，从确信里面你就会经历到这一切的丰盛，这一切的丰盛。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会说我们不信，但是我们的确不在基督里面有这个确信，我们摇摇摆摆，我们不能站稳脚步，我们不能让自己的一生 一生的经历是为了爱主而过基督徒生活的，我们走不了这条路，我们也不愿意走。那我在这里劝你们呢，就是把我们眼目放回基督里，让你的一生是为了爱主而奔走的，不管做什么，让你的一生放在基督里，你就能体会在基督里没有这种不安，没有这种不稳定的问题，让你能够在基督里有这个确信，在你所知道的事上能够更多的去思想默想，从中有这个确信的时候，你可以从中体会到那个丰盛大能大力的这个生命，能够带你走前面的道路。这是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奥秘。他在你里面吗？这首歌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唱哈。那今天又过了时间，我本来还想今天讲的比较短，但是没有。他说什么？耶稣在船上，天国在心里，犹在器皿中，道终在土里。意思就是说神如果在我们的船上，天国如果在我们生命里头，如果有这个一点点油啊，看起来似乎是没有的，在我们这个瓦器里面，如果有这个神的话种在我们内心的土里面，当我们有这个东西在我们内心里面的时候，我们生儿养女啊，我们仍然跟随主不离，手虽然做的是砖和泥，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向着神。当我们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时候，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们的人生，我们的方向，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奇妙的一个改变。第四节，园门是关闭，百花齐献美。上次跟你们解释过，园门是讲你的心是关闭的，关闭什么？向着世界关闭的，因为你所有的生命内心里面的这个花朵是向着神献的，不向任何其他的人献的。身在基利西，虽然处在一个非常的艰难的困境当中，你仍然发现神有安排，神有看顾。所以你可以在荒凉的地带，基利西是讲到以利亚那时候遍地干旱的时候，你能够在基利西那里因着乌鸦的呼吁唱哈利路亚歌，因为主耶稣是我的金丝，主耶稣是我的一切，主耶稣是我的奥秘。人家看到你会觉得很奇怪，大家都没希望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像一点不在乎？因为有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向着你 来仰望。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有很多的祝福的话，但愿你将那最大的祝福耶稣基督再一次呈现在我们内心当中。我们不求别的福，因为没有一样的福分不在你里面，我们只求在基督里，我们能够在一切的悟性上之中，我们有这个确信，我们要跟随你到底，我们要仰望你到底。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